各位朋友，我是徐锦尧神父，很高兴今天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讲的是家庭民主信仰里面当中的一章，那就是学习的完成。我们怎么样学习，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孩子去学习。假如大家有我写的书《家庭民主信仰》的话，请大家可以参考第34页，学习的完成。我认为学习的完成要注意好几点。第一，就是一个三角形，三位一体，知识、态度、技能。知识、态度、技能。很多家长或是老师教导孩子，以为告诉他们一些事情就够了，告诉他们一些事情那是知识，知识是很好的，但它不是全部的学习的过程。学习的完成要注意知识、态度、技能。教导孩子不单要给他们知识，更重要的还是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人生态度，正确的人生态度，还有掌握达到获得这种态度的方法。我们怎么样获得这种态度，然后我们要的这种态度用什么方法去完成我们要做的事情。知识、态度、技能。好，我们慢慢说了啊。知识，这是属于认知和思考的范围，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明白，但是要认真来做也不容易哈。因为知识，我们要帮助孩子认识客观的事实，最重要是客观的事实，没有感情的，不需要感情，那是客观的事实，全部的事实，不是局部的，不是我们父母想他们知道的，你想他们知道的东西当然要教他，你连你不想他们知道的东西他们也要知道全部的事实，并且懂得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去观察同样的事实。你的角度、别人的角度、天主教的角度、佛教的角度、无神主义者的角度。好，当我们要教导我们孩子知识的时候，这点重要哈。第一，客观；第二，全部；第三，不同的角度。假如你不能这样教导孩子，他没有认识事实，他只认识局部的事实，你主观的事实，还有只是从你的角度去看，那我们就变成了瞎子摸象，你自己瞎子摸象，然后你也让你的孩子瞎子摸象，那在将来他不能跟人交通，不能跟人沟通，别人讲的东西他不会明白，他没学过，他没听过，他没接触过。所以记住，连教导客观的资料知识我们也要注意这几点。第一，必须是客观的；第二，必须是全部的；第三，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东西。在香港，我举一个例子哈，那我这里不是批评哈，我单单是提出香港他们很有一些人呢，不多了，每年几万人纪念六四。那六四这件事情我不说，但是那些民主派的人士纪念六四有一点问题，比如说他们说是屠城，我就常跟他们说，但是不是屠城，北京有几百万人，你最少死了多少啊？一半、四分一、10%、1%才叫屠城。假如北京城死了1%的人，也有10万人左右了。那所以这个不是事实啊！我们孩子就说啊，屠城，那不是事实啊。那我没有说六四是非对错的问题，我单单说这个屠城这个。好，第二，我们有常常就是说，在当时情况当中，政府有值得检讨的地方，学生也检讨的地方等等等等，这都是比较客观，但是在他们在这个纪念的活动当中，全部都是政府不对，全部都是学生对，那这不是事实。那 我没有说谁对谁错，但是至少在我们教导孩子的事实的时候，全部的事实的时候，你要注意到政府有多对，学生有多对，大家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好，第三呢，从不同的角度。好，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学生占据的天安门广场那个时间的长的规模之大，是全世界很少有啊，全世界很少有。我最记得连那个苏联那个好像是戈尔巴乔夫吧，来北京的时候，也不能在天安门广场去见去迎接他，只能在飞机场。我的看法，中苏的关系僵了那么久，第一次解冻的时候居然不能用首都的最重要的地方，那只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有点过分。那我再说，我清清楚楚说，我不是评论六四的问题，评论六四不是我们这一代的事情，下一代比较客观，比较没有情绪，或是千年的人都死了，那我们就可以比较客观的事实。那今天假如我们要纪念六四的话，假如我们单单教导我们的孩子在情绪上不要这个不要那个啦啦啦啦啦，那不是事实。所以这个很重要，客观的事实，全部的事实，而且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同样的东西。教育必须第一点注意这个。第二，帮助他们懂得分析评估所获得的资料，分析一下，了解资料间的互相的关系，分析那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啊。比如说新闻自由，新闻自由在一个，比如说在美国，他们的国力已经很强，不怕动摇，所以各种新闻的自由，包括骂政府没问题，因为你骂完了美国，你不喜欢美国，你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大概你不会移民到俄国，也不会移民到非洲，那还是留下来美国啊。假如你骂完了印尼，那你可以离开印尼，甚至可以，因为印尼或是非洲某一些国家它的国力不够，外力能够渗透等等，那个比较容易动荡，所以非洲的国家，印尼可能中国等等，不容许那么大的新闻自由。比如说这可以了解，我没有说好啊。所以在这个角度下，新闻自由跟国力跟安定成正比例，假如你有 90% 的安定，你可以允许 80% 的新闻自由，假如你只有 50% 的安定，你就只能允许 40% 的新闻自由。你不可能，任何政府不可能容许某一种新闻自由达到颠覆这个政权或者这个国家的地步，没有，美国都不会做，法国不会做，英国不会做。所以我们要分析，好，要分析一下我们获得的资料，那为什么，那原因，那背景，那个从全世界的布局去看这个问题。好，第三，这帮助孩子能够总结引申推理，做出判断。好了，比如说我们认为六四这个问题出现中国政府出现这个问题，它有几分对几分错，学生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有几分对有几分错，将来我们怎么预防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怎么样做。比如说当学生认为的那个自由啦、人权啦、民主啦，这口号是对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做推翻这个政权是一种方法，教育是另外一种方法，帮助这个政权慢慢从内部去自我改变也是第三种方法。好，那么我们就能够灵活地运用这些资料，甚至在这个基础上找出新的理论，激发新的思想，那这是教育的第一步，知识。这点也不是太困难，相当困难的一点就是态度了，那是感情的从客观的知识进入感情还有价值观的判断的问题。我们要帮助孩子感受到人生和社会中的不平等、不正义、不正常、不健康的状况。我记得非洲一个国家尼瑞瑞，坦桑尼亚的总统，他是个很热心的天主教徒，也是中国的老朋友了，尼瑞瑞。那 定嘎当是中文叫尼日尔总统吧。他有一次说，我们基督徒对这个世界嘎当有一种神圣的不满意，我们不满意这个世界，不过神圣的不满，那是就充满热情的，充满感情的不满意，那是一种内心的忧伤，那是为自己国家难过，为这个世界难受，为自己的家庭的遭遇，为爸爸妈妈的遭遇难过难受，我们痛心，我们感受到这个世界本来可以很好，但是现在真的不好，所以这种感觉，这种感受是重要的，帮助我们的孩子感受到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生命等等的问题，然后呢，帮助我们的孩子有兴趣去为改善这个不健康的状况而努力，消除他们对社会与人生问题的抗拒与冷漠。冷漠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我们的世界冷漠是不好的，所以我们父母必须用自己的生命去帮忙我们的孩子对这个世界产生感情，不要冷漠，然后呢，帮助孩子建立起正确的符合道德标准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自己真真实实相信，而且把这种信念深深地藏在自己的心中，也准备一生地去为这个信念而奋斗。我们说教导孩子要注意三点，第一是知识，第二是态度，第三是技能。知识我们讲过了，就是最重要，帮我们的孩子去认识客观的事实，全部的事实，并且懂得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去观察同样的事实，还要能够分析这些事实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然后帮助他们去做出判断，而且甚至找出新的理论。态度呢是更重要的一点，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我们知道不如我们喜欢，我们追求这种感觉，感受到这个世间的不平等不圆满，我们真的是会想到，好了，假如每个人多一份努力，这世界就不是这个样子，假如每个人能够多走一步，多做一点事情，我们的国家就不止这个样子，于是我们为我们的教育不能普及，我们的人民道德的水准不够高而难过而伤心，这种感受就是态度。我知道有问题，我知道我的国家有问题，我为国家而难过，我知道香港有问题，我为香港而伤心，我知道我的家庭有问题，甚至我知道我自己有问题，于是我感觉到我必须改变，我必须去改造，而且我有兴趣。这个世界最糟糕是我们慢慢已经失掉了兴趣，我们没有兴趣知道，我们没有兴趣去做，我们埋走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只注意我们自己的事情。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对世界有兴趣，对人生有兴趣，对国家的前途关心，对社会民族的幸福而产生一种浓的很强的兴趣，甚至有一种我们说过的神圣的不满意，不过是神圣的，是我不满意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可以更好，我不满意我的国家，因为我明明知道这个国家可以走上更健康更快乐的路，但是看不到，所以我有一种很浓厚的兴趣去愿意参与改造这个国家，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好，这次是第二点，态度，我知道我认识，第二我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尤其是我能够投入我的感情。第三点就是技能的能力了，这是属于行为跟技术的范围，帮忙我们孩子知道，帮忙我们的孩子认识，然后帮忙我们的孩子有兴趣以后呢，就要帮助孩子按照所认识的正确的方法按部就班的去实践， 而且经过重重复复的实践，而成为他的生活习惯，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有礼貌，多说请你、谢谢、对不起这三个词语。好，我们鼓励我们的孩子去说，多说。然后好像比如说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外国人呢，比如你坐飞机，那么你啊，要不要咖啡啦？假如这是英语的话，无论你要跟不要，他都会加一个字，比如说 Yes, thanks, 我要啦，谢谢你。 No, thanks, 我不要，谢谢你。这个 thanks 就是这个谢谢这两个字，就跟那个要不要连在一起的啊，我要，谢谢你啊，我不要，谢谢你。还有拿什么东西都加一个请你的，请你帮帮我 please， 是帮忙我们的孩子多讲这些话。一做错了事情，一踏到别人的脚，一碰到别人，立刻说 sorry， 对不起。那其实经过了重重复复的习惯以后呢，就变成一种生活习惯了，变成一种文化。教育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认识事实，有正确的态度，还有能力去做，不单做，而是重重复复的做，一直到我们成为一种习惯。然后呢，帮助我们的孩子实践，掌握实践的规律，掌握这个实践的技巧，而且能够在不同的情况当中做出弹性的回应，找到正确的处理办法。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可以告诉孩子，这不是唯一的方法，不同的情况的时候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但是达到同样的目标。那我们的孩子就不会死死的按照同一的方法，在不同的环境下再做同一的方法。我在教历史的时候，我常认为啊，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第一，历史的事实，由我们古人面对这个历史所做的事情啊，他们用什么方法去面对什么情况，这点很重要，这是认识历史。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研究到我们古人用什么方法去面对什么问题，那里的精神是什么，他们的智慧是什么。我们不能继承历史，那个事件已经过去，我们不能用古人的方法，因为现在情况已经变了。我们要继承的是什么？我们要继承的是智慧。在什么情况下，我们的祖先用什么方法去做，而在这个方法里面隐藏的是什么智慧。好了，说假如我们能够继承了这种智慧以后呢，在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新的方法，跟我们古人完全不同的方法。为什么？我们继承的不是这个历史事实，它过去了，也不是他们的方法不适用，我们要继承的是什么？那种智慧。好，跟孩子说话的时候就该当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要不要信任别人？好，一般来讲我们要信任，我们信任我们的朋友，我们信任我们的父母，我们信任我们的老师。但是有些情况下你不要太信任陌生人，你不要太信任。假如你活在一个不太健康的家庭，比如说爸爸常常喝醉酒，妈妈赌博等等，一个很破碎的家庭，就是有时候连爸爸妈妈的话也未必可以相信，因为他要可能骗你的钱那种，不知道做什么，可能要你做些坏事了。所以要不要相信人？要。但是有时候连爸爸妈妈都不要完全相信，因为爸爸妈妈有时候也会叫孩子配合他们去做坏事，这件事事实。信任人是重要的，但是也要看情况。所以这个技能的重要点是，第一，帮助我们的孩子掌握一些技巧去做一些事情， 重重复复做些事情以后呢，变成一种生活习惯，我们都自自然然去做一些好事情。但是呢，更重要是当他们掌握这些规律技巧，而且能够在不同的情况中做出弹性的回应，找到正确的处理方法，甚至找到跟爸爸妈妈教我们的不同的方法、相反的方法、矛盾的方法，还不要紧，我们要学到的是那个精神、那种生命、那种意义、那种价值。所以教导孩子好像很简单，其实不容易啊。我们要教导他们知识、态度、技能，哦，我可以开玩笑说那是三位一体。你单单告诉他们知识不够，还要告诉他们正确的人生态度，让他们真的爱上这种知识，喜欢这种知识，愿意感受到这世界的困难、这世界的不公道、这世界的痛苦，要投心投身去改造这个世界。好，这叫学习。学习就是我单说你要注意的是知识、态度、技能。好，现在重要的问题是怎么样培养态度。我认为态度是最困难的。真正的信仰培育、道德教育该当以改变孩子的态度，或者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态度为依归。换句话说，比如说你教导孩子边缘人的概念的同时，边缘人啊，我们好几个月前我们讲过边缘人，这个世界有很多边缘人，是不是？穷人呢、啊、可怜的人呢、啊、地下阶层的人，那叫边缘人。假如你要教导孩子边缘人这个概念，同时呢，你就必须帮助孩子对边缘人有正确的态度，比如说同情、帮助等等。好，我下面有七个方法。第一，讲圣经故事；第二，讲中国故事；第三，培养孩子的注意力和警觉性；第四，跟他们做一些具体的行动；第五，可以祈祷；第六，可以参与赈灾的工作；第七，可以角色扮演。好，比如说我们可以跟他们第一讲圣经故事。面对边缘人最基本的态度是尊敬、接纳、关怀他们，而且用平等的态度去对待他们。这点太重要了，甚至那些罪人、犯人、妓女这些边缘人，我们也要告诉孩子尊敬他们、接纳他们、关怀他们，用平等的态度去对待他们。但是孩子并非每天面对边缘人，因此培养他们平常对人的尊敬、关怀和平等的态度是很重要的。我们对任何人都是尊敬的、接纳的、关怀的、平等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好吗？至于更具体怎么样做了，我们就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好了，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